你赞美你，谢谢你在主日你再一次把我们召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是奉你的名聚集，你已经在我们当中，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谢谢你每一天给我们的恩典，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都要来献上感恩的心，也要更加知道我们现在是跟你在一起，你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中间，我们谢谢你，请你来对我们说话，把这一次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就是主活在我心，我们请玛丽姐妹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就不唱了。
主啊，你天天时时地活在我们心中，你随时随在地做我们的帮助。主啊，你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猎物，是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寻求并且也离不开的。主啊，谢谢你活在我们心中。天愿你住，
不是这一首，涛涛不是这一首，主活在我是一百哈
103，
哦是103，我怎么说刚刚的是10，我写101啊，
101不是，
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现在有，主活在我心，我怎么昨天看的是10。对不起，我昨天给错了。
天愿你住此在此中，内心毫无亮光，借身生夜我梦光照，尽诸居我心房，主活在我心，主活在我心，啊，何等奇妙救恩，基督活在我心。正如太阳射出光芒，地上百花齐放，神赐生命赐爱亮光，尽诸居我心房，主活在我心，主活在我心，啊，何等奇妙救恩，基督活在我心。 主活在我心，主活在我心，他何等奇妙救恩，基督活在我心。
来吃
前缘里主自在最终，内心毫无亮光，皆深深夜我风光照，见主去我心房，主活在我心，主活在我心，啊，何等奇妙救恩，基督活在我心。正如太阳射出光芒，地上百花齐放，神赐生命赐爱亮光，进驻去我心房，主活在我心，主活在我心，啊，何等奇妙救恩，基督活在我心，主在我心，主活在我心，啊，何等奇妙救恩，基督活在我心。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何等的感恩，造天地宇宙万有的真神，圣洁公义的主，你竟活在我们这些卑微的有限的你的儿女们中间，就因着我们的信，就因着我们的依靠，就因着我们对你的恋慕，就因着我们对你的敬仰，主啊，你就活在我们的里面，越来越深的带我们进入到你更深的真理当中。主耶稣，谢谢你，借着今天我们的主日礼拜，你祝福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个家人，赞美主，让我们的心被你打开，让我们里面不再黑暗，乃是被你的光全然的充满。主，你就活在我们的里面，直到永远。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阿们，阿们，谢谢玛丽姐妹，感谢主。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就是一直在看的。上个礼拜我们应该是从19节看到26节，我们特别是在最后一节，保罗想到腓立比教会的家人们跟他之间极其亲密的情谊， 他就相信说，因着你们的祷告，我相信我还会活在世间，而且可能很快可以得释放，可以来跟你们同住，那是会非常喜乐的事情。也因着可以再到他们当中跟他们同住，他会帮助他们的灵命更加长进。但是我们来，今天我们从27节来看，27节保罗说，只要你们行事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就是证明他们承认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其实还在第二章还有继续下去哈，我们就看到他本来想在信心里边看见他还会住在世间而且可能很快可以去跟他们同住，想到里面就欢喜，因为他每一次想到腓立比教会他心里就欢喜，这是一个使他很得安慰很得喜乐的一个教会，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在第五节他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们是很听话很顺服，保罗教什么他们就学什么，就接受什么，就在主里面活出什么来，所以保罗一想到他们就欢喜快乐，所以很想很想再去跟他们同住，可以让他们更加从他身上能够来看到基督是怎么样从一个人里面活出来的，所以他们可以更加长进更加喜乐。但是到了27节我们就看到他好像那个想法有一点不一样，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就是那就好了。什么叫与福音相称呢？也就是说听到什么就去操练什么，就去实行什么，然后就把那个所听的道活出来，也就是说结出那样的果子来。我们知道保罗所传的福音，也就是我们现在所传的福音，不只是叫人信耶稣得永生这样仅仅得救的福音，保罗传的福音跟当然跟使徒们传的福音也是一样的，就是耶稣他怎么为我们死，怎么完全顺服神，没有自己的意思，特别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下来会分享到的，他是完全的虚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完完全全的谦卑
顺服。那我们也必须学他的样式，要像耶稣这样。那就很多很多，还有我们要过一个跟主一直有连结的，一直来到他面前的，随从圣灵带领的。在罗马书第七第八章在哪里就讲到，我们不可以随从肉体，而是要随从圣灵。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体贴圣灵的，就是有生命跟平安。保罗在他的各种书信里面把福音讲得很清楚，所以就说我传这样的福音给你们，你们也听了，是不是？你们就要靠着圣灵结出这样的果子来，这些果子就是谦卑啊，顺服啊，彼此相爱。在关于爱要怎么彼此相爱，什么是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把爱讲得很清楚。爱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求自己的益处。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凡事盼望，凡事相信。爱是包括所有这些，就是。所以保罗是在关于福音，他是一样一样一样一样的讲得非常的清楚。福音就是不只是我们最后要死了上天堂，福音是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全人被释放，不再被那个几个生命所捆绑，最后不会活在一直一直的征战里面。当然我们还活着，还没有完全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还有挤在里面的时候，那么我们还会有征战。但是这个福音是要让我们完全顺服耶稣基督，而得到完完全全的释放。只有平安跟喜乐。所以就是说，只要我听到你们能够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关相称，相称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传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你们也要来得耶稣基督的生命，也要学他的样式，逐渐逐渐活得跟耶稣基督完全一样，这个就是我们的福音。所以可以说也是要与基督完全联合的福音，也是以后要成为基督的心腹的福音，这才是全备的福音。保罗传的就是这种全备的福音，当然使徒们也都传，但是好像神给保罗有这样的恩赐，特别是用语言用书信把它阐明得非常的详细。所以他就盼望说不管我在不在你们哪里，都只要我听到你们的行事为人是这样，是继续是这样的，与福音相称那就我来或者不来跟你们在一起那都不要紧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还有后边的，他说听他们，听说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跟福音相称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们把那个所听到的福音靠着圣灵能够把它活出来。 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个就是在第一章第五节他已经讲，他想到他们就欢喜，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们都是齐心协力，齐心同心合意的在兴旺福音，就是看看再继续下去以后，我一直听到你们还是这样的，没有说分道扬镳啊，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是走不同的路啊，就是还是要他们这样同心。而且能够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我们知道仇敌是一直要来抵挡福音。当耶稣基督降生，魔鬼就想杀害耶稣基督。希律听到说有一个王诞生了，他就吩咐那个博士说，你们找到他就赶快来告诉我，我也要去拜他。其实他心里是说，你赶快来告诉我，我就要去杀他。结果博士被神带领，随着他们就没有从原路回去。那希律怎么办呢？就把他们听到的说是在伯利恒那边诞生，就把那周围附近全部两岁以下的孩子全都杀了。然后一路魔鬼就是想杀他，最后当然真的就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个是魔鬼，他以为他得胜了，把耶稣杀了，但是耶稣已经把这个救赎的大功做成了，所以杀不到。即使是耶稣那个人子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他不只是那个里面那个绳子没有被杀，而且连他的身体三天后也复活了，一起升到天上去。而且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把他来地上要做的事情做成了，救赎的大功已经做成了。好，接着耶稣把这个救恩传给了当时的门徒们，也是吩咐他们以后要传到地极。在五旬节的时候，耶稣又让这个圣灵降下吧，门徒们都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变成不是原来的那个很血气的人，而是变成里面被圣灵充满，有圣灵的大能，各样的智慧，而且整个人的心思意念完全被改变，变成能够同心合意，彼此相爱，兴旺福音的那么一群人，还有能力一边赶鬼做行各样的神迹。到这个时候就是等于教会就形成了，从教会刚刚形成，魔鬼就想要把教会拆散消灭。所以很快的那些公会的人就来抓门徒，把他们打了，恐吓他们，就是不准他们讲耶稣，然后又把他们放到监牢里面。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第四章开始，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都是使徒们老是被抓被打被恐吓被放到监牢里面，但是神一次次的救他们，甚至在第七章有
他们把使徒们放在了监牢里边，第二天想要把他们提出来审，但是那个牢门关得紧紧的，那个士兵还在外边守着，但是里边没有人，空的。而他们对官府的回答就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第一次保罗跟彼得跟约翰就说，你说我们顺从人而不顺从神，这个合不合理，你们说。然后第七章使徒们就是重新合意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就是我们没有错，是你们讲我们错，我们没有错，我们是听神的。那么所以这个就是使徒们很好的榜样。从一开始魔鬼撒旦就是想借恐吓啊、杀害啊，把他们关起来等等，要把这个教会啊打散消灭。但是神的教会怎么可能被他们这样来灭掉呢？而这些信徒也都是因为被圣灵充满，他们知道那个活的耶稣现在与他们同在，在他们心里，所以他们一点惧怕都没有。保罗本人也是一样，当他到外邦去传，他还没有到外邦传福音，他刚刚转回归主，在那个大署就已经有人要杀害他了。后来他到外邦就是一直一直的被迫害，一直一直的被迫害。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你们，我盼望你们不怕敌人的惊吓。那么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我们昨天刚刚查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主耶稣讲一句话说，第十六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保罗意思也是在这里跟腓立比的信徒讲，不是你们拣选了耶稣，是耶稣基督亲自拣选了你们。所以虽然仇敌是要迫害你们、恐吓你们，甚至可能你们以后也会像我这样就像三十节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对，也许你们也会有一天像我一样被逼迫，也有人要用石头打你们，你们可能也有人要被抓去坐牢，跟我现在一样。他们从前看到的就是，起码当保罗第一次去腓立比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保罗就是在受苦当中带领了几个人信主。他首先是在河边祷告的地方找到几个妇女在那里祷告，他就跟他们讲耶稣。可能他们原本是很敬畏神的犹太教的妇女，但是他们可能还不认识耶稣。保罗在跟他们传讲耶稣，圣灵的工作，而且因着他们的心柔软接受，有几个就接受了，其中一个就是尼底亚。那么这个可能就是腓立比教会的第一个 很有坚强信心的一个女信徒。那就接着，因为保罗一直在那里传讲耶稣，后来就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就一直在讲，这些人是传耶稣的，这些人是传耶稣的，然后在那里很搅扰。你说假如像我们每天在这里教聚会，然后有一个人整天跑进来说他们是在讲耶稣的，你说要叫他走还是让他一直在这里啊？当然是要赶他走，是不是？所以这是这种情况。结果呢，就因为这件事保罗就去坐牢了，还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是他跟希拉就在里边就唱歌赞美主，结果就天摇地动，监门打开，锁链脱落，哇，那个禁主就想完蛋完蛋了，好想自杀。但是保罗就，你不要害自己，我们全都在这里。结果狱卒就相信了，可能这是第二个家庭相信的。那他们也是因为看到一个真神，知道保罗所传的是真神，这是很信，可能这是腓立比教会第二个，他应该也是信心非常坚定，就他是在患难中建立了这个教会的。那后来还就是建立了腓立比教会之后，他在帖撒罗尼迦在哪里啊，都一直受逼迫，一直受逼迫。所以就说你们当初知道我是这样，现在你们听见了，我就是在监牢里边，可能你们要遇到的征战会跟我一样。那我们讲就说，但是我们不要怕，因为我们的指望是在天上，而且是永远的。仇敌在什么，他们也不过就是在地上这几年或者这几十年。耶稣基督也被他们逼迫啊，还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现在在天上，有一天他还要下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是不是？所以不用怕，不用怕这些惊吓，而反而你要不要想到，是神拣选了我们呢？神拣选了我们，我们今天才有这个福分，一直活在我们所传的福音当中。有神在我们里面，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靠着他过跟原来不一样的生活，过一个讨神喜欢，我们自己也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所以这是都是出于神。而他们呢，他们现在虽然气势汹汹，但是假如他们不悔改的话，他们只是沉沦的份，最后他们就自己是沉沦灭亡的。所以我们要为我们今天这样，不是惊吓，而是感恩，而是高兴。在28节他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并要为他受苦。要受哪些苦，我们刚才在30章已经解释过，就可能被人逼迫啊，赶出会堂啊，甚至有人用石头打你啊，或者把你拉到去坐牢啊等等。但是保罗是预先跟他们打底，说你们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也相信他当时他明白腓立比人他们是已经有准备的，他们心已经有准备， 就是要为主受苦的。何以见得呢？就是说他们都愿意跟保罗一起受苦。在保罗在监牢里面，他们一直写信派人来供应他，甚至派一个人来监牢里陪他。我想当时在教会里面，教会可能那些人大家在想说，哎呀，我们要什么，他现在一个人在里边很孤单啊，而且他可能眼睛又不好，他很需要人帮忙，我们要有人去帮他，谁去呢谁去呢，也许很多人都想去。我要去我要去。我想哈，菲律宾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教会，但是他们最后就是考虑到那个体力啊岁数啊等等的原因，就派了那个以巴弗提去了。所以这个教会是愿意跟保罗一起受苦的教会。我们又不用坐牢，还跑去坐牢跟他一起坐牢。所以是一个愿意甘心乐意跟保罗一起受苦。保罗是因为福音的缘故，因为主耶稣的缘故而受这些苦。那他们这样跟保罗一起受苦，就是为主受苦，就是为福音受苦。所以保罗相信他们是愿意为主受苦的。但是在这里还是跟他提醒，就是说也许有一天会这样，说不定教会也要遭逼迫，就像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样，说不定大家也要分散一段日子。当然分散了不要紧，你分散了那个腓力就跑到撒玛利亚去，又有教会兴起来了。那保罗是被拆派到外邦去，一个一个教会的兴起。所以假如有一天是主的手把我们拆散也不要紧，那个时候可能每一个人都可以站立起来了，你都可以重新又组成一个教会了。人一聚起来，我们十个八个十来二十个人就可以是有一个教会，三个人就可以一个教会。所以保罗在这里跟腓立比教会的人讲，他也是因为想到腓立比教会的人是没有害怕的，是乐意来为主受苦的，只不过是提醒他们说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要忧愁，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哈。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那我们回到27节，我们再来讲一下，就那个时候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哪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人等等等等。这个说我或者来或者不来，或者来跟你们来见你们，甚至跟你们同住，或不在你们那里，只要你们是这样的，我就可以放心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原来心里是巴不得飞到他们那里去，赶快跟他们在一起，甚至可以相助同住一段时间。但是呢，也许想到这里心里有点好像心都飞过去了，心里有点哎呀，什么时候才能够赶快出监牢得自由，也许就会有这种很迫切的心哈。但是这时候保罗又想，不对不对，还是要顺服主，还是要顺服主。既然主把我放在监牢里，我就乖乖在这里待在这里，好好每天更多来
与主连结，更多来与主亲近。还有像每天神把他们带到我身边来的这些人传福音，当时跟他接触最多的应该就是那些罗马御营的那些军人，可能每天都会换岗啊，不同的人换岗来看守他。对，送点饭给他吃啊，看他怎么样啊。那保罗就会趁机会跟他们传福音，趁机会跟他传福音。所以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一定有他的美意。你就好好待在那个地方，过你的每一天。假如不做劳务，保罗是很忙的，他是从这里，从菲律宾，等一下又跑到什么比利亚啊，帖撒罗尼迦啦，是以弗所啊，他会到处去，到处去兼顾那些信徒。他，我相信他每天会有亲近主、与主连结，但是没那么多的时间。现在是监牢里边是可以有最多的时间，安静在主的里边。你看他每一封书信都是圣经的一部分，他很多书信就是在监牢里边写的。假如他没有那样坐牢，说不定他连写这些信的时间都没有，那我们的圣经就不是缺了一大块。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回了一下，啊，没关系没关系，或者我去看你们，或者我不去，只要听到你们是这样乖乖的、很好的、顺服神的，过在主里面的，过得很好，那我就放心了。这句话就是这样的意思，他不再想说急着要去看你们，急着要去看你们，就是就保罗自己也要降服下来，把一切交给主，把他所心爱的这些人交给主。我们前几天有讲到，我们凡事要交托，不能忧虑，包括把我们的儿女，已经信主的、没信主的，啊，很火热在追求的，或者是不冷不热的，都交给主。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但是不能够让他们目前的状况影响我们的心情，影响我们对主的信心。我们要切切为他们祷告，但是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很迫切，很迫切，但是就是真的就是要把他们交给主，求主来做。我们可以天天祷告，天天祷告的纪念，但是不能为他们担忧。我想这就是我看见的27节保罗这句话的意思。他也觉得他需要交托，需要交托，没关系，去不去看，去不去当面见到你们，只要我听到你们这样，我就放心，我就放心了，我可以继续喜喜乐乐、安安心心在这里坐牢。在这里神有神要做的工作。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学会凡事交托，多多来到主的面前，把一切事告诉他，然后交托给他，然后聆听他的声音，
然后去顺服，神会做的非常的美。昨天这个周五周六我们也听到林牧师在讲怎么安静等候神，礼拜五他讲到要来享受，像保罗该在监狱中也可以有大把的机会来享受主，其实就是等于另一个阿拉伯平原的生活嘛。那第二个就是他真的就是要交托交托交托，然后把圣灵感动他要他写下来的东西写下来，给这个教会，给那个教会，给那个教会，变成我们今天能够读到的新约的差不多一半都是保罗的书信，起码三分一吧是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对圣经对神的话的解释。所以我们也要学习保罗这样会常常来到自己，尽管自己有自己的渴慕，自己有自己的那个热情，想要做什么，但是最终就是赶快回到主的旨意里面，让他的旨意来成就。我想他这个意思也是等于主耶稣在克西玛利亚的，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愿神的旨意来成就。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常常学会，我们自己一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些事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来到主的面前，安静下来，求问他也好，把事情交托他，然后求主自己来带领，自己来给我们话语，主可以借着这个人那个人来跟我们说话，也可以自己亲自跟我们说话，那我们知道就一直顺从主就可以很奇妙的来带领。我们前几天这里有一位姐妹讲到她这一次要来马来西亚一路的经过，就有很多她怎么等她怎么她整个见证里面就是遇到这个问题我要去等候，我要去安静等候，要去问主。我说这个就是最好的我们最好的生活的模式。我想现在有点时间，请他来跟我们分享见证。我们请苏小姐妹吧。
家人们好，牧师好，感谢主啊，就求圣灵带领我啊，就是我来到这个信心家庭，这一次我所经历的这位神啊，这位奇妙的神，他真的是负我们完全责任的神，他真的是真的就是一路就是一生同行，感谢主啊，我是本来我应该是正常的话，我是在27号，那27号我们应该出发的。结果在我出发之前呢，也都是3天4天的功夫吧，突然出现情况，就是我儿子媳妇儿啊，就是告诉我应该本来咱周三出发， 结果他说周一我要给你送孩子去，你在这是让我看孙子。结果外甥女儿也来，他们俩一起来。这回我说哎呀，我想我马上就要出发了呀，怎么办呢？我说去年24年的时候呢，是先天晚上我孙子打电话，奶奶我发烧了，明天你要到我们这里来。哎呀，那天那回那次的时候啊，真的就是神又是一种做法，一种开路，借着我家弟兄开路，他就说你收拾好东西到儿媳妇家住一宿，明天早起我送你上车。结果24年就这样来了。可是今年呢，突然间在3-4天之前呢，又发生这样的情况。本来是原来是说好的，原来是好的，因为孩子这一个月假期当中他不用我。结果后来儿子媳妇呢，他就是重新做了一个决定呢，就是这个孩子呢有21天的幼小衔接学习，因为这孩子要上幼儿园了。突然间他这样一个决定，就空闲了这几天时间了嘛。结果我就是在这3-4天当中，我又快走了，我又快出发了，又发生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就回到里面去等候神，回到里面去等候神。后来在那天中午的时候，儿子媳妇说了之后，在那天中午上午的时候，我闺女也找我，就是告诉我你完事儿也要上你那儿去。结果闺女跟我一说的情况当中呢，拉着几句话的时候，她就说你，她看着我说话有点迟钝，因为我心里有事儿了，我要出发呀。她说你有什么事儿？我说还真的有事儿，我说我又要出发了。她说你又要去那里学习？我说是。后来闺女就说了一些状况，她就说到是，就是一些就是很多呀，那天说了1.5个小时啊。我就简单的来说，她就说到了她心里的事情，从小时候上学到大那底下的事情。后来这她就说到，哦，你就单要耶稣吗？你就专要耶稣吗？这家孩子等着你看呢。他说这个的时候，我后来回到家中，那是在我儿子媳妇家咋的，我后来回到家中我就开始等候，我等候了1个多小时，我就在求问神，我说神啊，这一次你怎么安排，你怎么安排。我也在问，因为神给我话我才说来到这里的，我就在神面前说，我说神啊，你给我话了，你说让我去差我去，这次还让我去，我说那现在又出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你还让我去吗？但是里头就是很肯定让我去。我说主啊，你很肯定让我去，我说那就是要么就改签，要么我暂时我就得退场，或者以后几次再来。我就在等候，等候了1个多小时，并且在这1个小时当中，我闺女跟我谈论了1个多小时的事情当中，我里面的问题还有圣灵对我的光照，就是在等候的时候，这里面就全都解决了，就是我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因为当我女儿跟我说完之后，我就好像我里面就像踩了刹车似的，我就觉得我就好像目瞪口呆那种状况的时候，其实他跟我说完之后，我心里非常平静，但是我就觉得我怎么像目瞪口呆似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觉得，哎呀，都觉得好像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很惊讶，因为我不知道以前我的事情，因为以前这个孩子他说我不关心他，总是他就是我很独立。那时候我就觉得我闺女很省力，非常省力，非常独立，从中学到的大学非常省力，但是在他的心里没有关心过他里面的生命的光景和他从小到大的成长的光景，没关心到里面。我就知道爱这个孩子，我就是要努力地去做妈妈，不冻着他，不饿着他，爸爸挣钱，不供他上学，我就觉得是爱他，没有关心过他里面的那些 他的变化，成长的变化，心理的情况。结果那天他跟我一说，我觉得很惊讶，我觉得哦，我原来做母亲这样做我都不知道，我原来做母亲我觉得很爱他，原来是这样的情况，你还不晓得。当时的时候我也跟孩子道歉，我说妈妈对不起你，我说妈妈不对了，因为那时候我不明白。后来我就在回家的时候等了一个小时，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孩子下了我下了夜班，九点半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孩子一直掉泪，他说妈妈我不对了，昨天我的态度不对了。我说没问题，我说没事啊，我说从前是妈妈不对呀，我说妈妈因为他心里感到孤独，就是好像妈妈没有关心他里面的情况，很孤独，我说都是妈妈不对呀，我说妈妈那时候不明白，我说现在妈妈爱你，我说但是现在妈妈爱你不一样了，我说现在妈妈爱你是基督在我的里面，神的爱在我的里面，我爱你不是用我自己的爱爱你，我是从前用我自己的爱爱你还伤害你。所以我们又聊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我又跟他讲到妈妈上，因为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上马来，你在家里信耶稣不行吗？你非得要上那里去吗？然后就是他不明白，他不明白。后来我在第二天我们娘俩交流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妈妈现在信主啊跟以前信徒不一样，我说妈妈信了好十二十好几年的耶稣啊没信明白，我说从这三年多以来妈妈进入的内在的生活，我说你信明白了，让我明白了这一条路，我说妈妈走这一条路就不一样了，我说现在不一样了，我说你也知道妈妈从前的时候那个脾气是什么样的，一着急一生气的时候我真的就是人拉我都拉不住，我抓住谁都想咬谁，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就跟他说，我说这几年不一样了，这三年多不一样了，不是那个情况了，我说妈妈跟以前信也信的不一样了，我说神也在我里面来做工，我说妈妈到那里去啊不是游山玩水去了，我到那里去我到那里去我是要得主，我是要主，我是要主在我里面要生根我牺牲我要改变我去了，我是在那里去，我说真的是很好，我说我一次去一次，你也知道我去了这几次之后我回来一年一个样，一年一个样，一年一样，不断的神在做啊在改变，他就很接受。后来我说妈妈为你祷告，他说好啊，他就愿意我给他祷告，从前的时候不太乐意给他祷告，所以很感谢主啊，所以他就是解开了他心中那个不愿意我来到这里的那个心，他就明白我妈妈到那里去什么情况，就很感恩。后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就是我等候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个带领，就是我这一次不是要是刚开始就是不是要退票我就得要改签，后来我就在祷告和等候，后来就让布宜妮跟郭妈这样的联系着，后就是后来我就说，我说我要顺服郭妈怎么安排我就怎么顺服，她要是说让我改签我就改签到1号2号，如果说郭妈说你再接一次两次的再来，我说我就顺服，我说我就知道是神他要这样做的。后来的时候我得到消息之后呢，郭妈说让他改签，就是在9月1号就可以改签。后来我又在等候，我说改签，我说跟我们一起来的小姐妹不来了，我说我原来就盼望改签的时候他也来，不是有个带我们的吗，我们不会呀，什么都不会，别说是到这里来，就在国内走我们家都很不放心的，所以就是说改签那时候我就是又是在等候，我说主啊小姐妹不去，这姑妈说让我改签，我说那就是神的意思了，我说就交给你，因为我相信你会为我们负完全的责任，你会为我们一切都安排妥当，心里没有惧怕也没有惊慌，就这样的一直顺服下来。后来的时候突然又中途又有变化，就是我们订的这个飞机啊要上后拖延4个小时，本来应该是2号凌晨2点15的起飞，然后推迟到2号的早起6点起飞，
就是推迟了差不多就是四个小时，这样的话就关乎我们去的时候要住宿的问题。后来小姐妹就说，哎呀舒霞姐啊，她说你这个飞机要晚点了，晚点四个小时，你们在外面待着不行啊，那待五六个小时啊，那很辛苦啊。我就跟我丈夫说，我说你哎，小杰说了这个飞机晚点了，需要我们在外面住宿。结果我们家说你们不用住宿，你们两个就是跟我一起来的姐妹徐姐妹，她说你们两个就在外面等五六个小时就行了。哎呀，我想这话临到，我说不对劲儿啊，因为我家从来不是这个情况，因为他很爱我，也很关心我，就是我出门的时候，他很怕我走丢了，因为我很出来的时候就转向，我开门进去，开门再出来我都能转向，他很不放心我，很不放心我出去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说这话不对劲啊，不是他自己呀、啊、他本来那么关心我，那么爱我，他都不怕我在国内走都走丢了，为什么我到这里来他就不怕呢？我说不对，这不是他。我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屋去等候。然后我就回屋去等候，我刚等候时间不长小杰就给我来了微信电话，他说舒霞姐啊，他说就是说还是说这个还是我们要订酒店的这个事情。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家弟兄不让我订这个酒店呢，他说就让我们在外面等五六个小时。小杰一听这话，我说我要顺服。哎呀，小杰一听什么都没说，他说那咱们就来接着等候吧，就这一个情况。后来撂下之后我就接着等候，当我接着等候的时候，里面很清楚，就是说你们不在外面等五六个小时，
说给你的。
我说主啊，你给我话，那你让我不在外面等五六个小时，我就在神面前说，我说神啊，那你就感动我丈夫啊，感动我丈夫让我说你们可以就是要这么要住一个酒店呢，你要订一个酒店呢，我就这样等候，我就这样的等候，我就这样的跟神这样的说。可是呢，真的不是这样的情况，真的不是这样的情况。当一号那天上午我去接徐姊妹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说，我们出发之前也没说，他送我们上车也什么都没说，也什么都没说。可是我就是当徐姐妹到我们家的时候，我还跟她说呢，我说这一次咱俩去飞机晚点，咱俩要在外面待五六个小时啊，因为我家弟兄老陈他不让咱们订酒店呢，让咱们待五六个小时啊。完了我说你能行吗？我就跟他说，他说我能行，没问题，没事，我也能待五六个小时。我原来我就担心他不能待，你说待五六个，跟我待五六个小时，我现在挺心疼他。结果他说没问题，没问题，能待，那就这样了。这时候或者我们出发的时候，就是一直出发的时候我们就走了，他也没有说这样的话。我就想他没有说这样的话，我就完全顺服。我到那里我就等，在外面就待五六个小时。结果我们就坐这个车就到了北京，一个小时就到了，很快，一个小时零二十分钟就到了北京。完了就是到北京站的时候，就是小杰姐妹啊，她都接我们。非常奇妙的，当我们北京一下车的时候，徐子琴那个他那个礼行箱上面有东西挂着嘛，他不得，因为下坡的时候他不得下。就有一个咱们中国的一个男孩，完了他还看的意思就是说啊四十来岁的样子，三十几岁的样子，他就赶快上去，他说来我帮忙，我来给你呢，他就给徐姐妹拉下来了。当我推着我那个皮箱沉到地下的时候，他伸手就是，我说谢谢你谢谢你，我回头一看他，我说谢谢你谢谢你，然后他就把我手里的皮箱也拿过去，俩手啊左一个右一个给我俩推的呀。哎呀，我心里啊，我就知道是神他一路的引导，一路的带领，他一路的帮我们，他就我们在。 然后我就是非心里就非常澎湃，非常激动。哎呀，我就是哎呀，真感谢你。后来我就跟这个人，我就说，哎，我说你是不是信耶稣的？我觉得他非常有爱心。我说知道他是神预备的。我说你是不是信耶稣的？然后他就说，他说我妈妈是信耶稣的，我妈妈信了五六个月了，刚信五六个月了。我说你信吗？我说你也要信耶稣啊。他说我现在正读圣经，正读圣经。哎呀，就是一边聊着，就是到上次又上会的时候，一直推到上会，一直给我们送到去。然后他就说，他一边走着还一边说，他说人上岁数了，需要人帮忙啊，需要人帮忙啊。哎呀，我就非常的感恩呐、啊，这就是神一路的引导和带领。结果小提接我们的时候呢，接住我们的时候，很快他接住我们，在外面等我们。然后我们就上他的车，上他的车，在车上的时候啊，小杰跟我们说，小杰说，今天你们两个有住的地方。好像我们就是心里准备就是待五个小时。他说我跟客服问，他说我跟客服说了，他说因为我一直里面担心你们两个，就是他很有爱心呐、啊，他心疼我们两个，这六十多岁的人呢，在外面耽误过五六个小时，就是神的爱一直在他里面感动他，一直在他里面也引导他。他就问客服啊，说你们飞机晚点的四个小时给我们造成有点困难呐、啊，我们需要在外面待五六个小时啊，你们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补偿啊？哎呀，然后那客服就说，那你写个申请吧，提交个申请。然后他就提交个申请，然后就批准了。他就是给我们就是在那个大兴机场那个二楼上啊，就是有贵宾那个叫贵宾酒店接待嘛，就是啊，他说的啊，就在那点，他就是一申请马上就批准了，就让我们两个在那天晚上我们九点半到的，就在那里住到三点多，我们才开始去办这个就是托运行李这些手续。哎呀，我这时候我就是恍然大悟，我就明白过来，哦，为什么我丈夫今年他这样一直不让我们订这个酒店呢？原来
微信收款13元，
这里，而且这个酒店是一个贵宾呐、啊，招待贵宾的。哎呀，就说你们住的是贵宾吧？哎呀，而且。机场里的那个贵宾就是那个酒店，就是他们就是那个就是是国外旅行，就是人家那个就是比较就是那啥的或买卖的人所住的地方，就是非常感恩神做这样的奇妙的事情啊！原来就是原来神的美意是在这里。后来我们到了的时候，我就给我们家回了一个话，我说我们到了，而且我们没在外面待，我们现在在酒店里头待，而且是招待贵宾的地方。我说不是你不让我们买这个，不让订这个酒店，那原来是神他自己的美意，他早给我们预备好了，而且这个酒店是不花一分钱。就让我们住宿了，哎呀，真的非常的感恩呐、啊，非常的感恩，就是看到神呐、啊，他那个奇妙的作为，真的看到神，他是一路与神，他真的是我们是一路与神荣耀同行，真的非常感恩，非常感恩，而且这一路走下来的时候，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改签的时候吧，就是小姐妹就担心我们，就是两个姐姐又没出过门，凭着我们两个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这样独自来的，不可能啊，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真的是这样。那小姐就是也很不放心我们，不放心我们，她就是圣灵在她里面有这样的爱，有这样的啥，她就是圣灵一直在她里面也是这样的运作呀，所以她一直问客服啊，她说客服，她说我们，你们能不能给我们服务一下，帮帮我们，说有六十多岁的人，需要就是说没出过门啊，需要就是办一些手续啥的。结果那个客服说可以呀、啊，我们这里六十岁以后的可以免费服务啊。都是这样的，神一路一路这样的带领下来的。然后我们就是到那个时候，第二天我们就是在三点多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客服就招呼我们， 酒店找我们醒了之后，那个客服三点十分就给我们打个电话，他说你们到了吗？我说到了。他说你们几点？你们几点在哪个地方等我？我帮助我们办这手续吧。我说我们三点半，我们提前三点二十多我们就到那儿了，我就给他打电话。一路他帮我们办托运，帮我们办手续，帮我们来解安检，一直把我们送到登机口。一直把我们送到登机口啊，非常感恩呐、啊！我就好像是神塔一路保驾护航了，真的是，真的就是心里就体会到，他真的不是人呐、啊，他真的是神，他一路保驾护航，然后就给我们送到登机口。送到登机口的时候吧，完了这徐姐妹说要上厕所，就是那个客服啊，就是他带着徐姐妹就上那个上卫生间去，那就上洗手间，就是每一点点的小事。都没有漏掉，都没有漏掉。然后我刚刚坐到那个躺椅上的时候，就有一个中国男孩，很年轻的男孩。我刚坐那儿，他就说：“他说你要到那个地方去领早餐。”他说的，他说的，因为今天去马来的飞机晚点了，本来应该不给早餐的呀。不给早餐，因为他晚点了，他给早餐，但是我们没有停到人家广了这个赶我们到的。那个小伙就在我跟前，他说你要到那里去领这个早餐，他说的那他说因为你们来晚了，没有停到他广播，你要今天晚点的，你去马来的这趟都给早餐。哎呀，我就觉得非常感恩呐、啊，我就是神，他怎么安排这么好呢？就是早餐。我就非常感恩，我说谢谢你，我就非常感恩。好像徐姐妹回来，我们俩就拿着票就到那去领早餐，领早餐就那里吃了早餐，就是一路真是神这样的同行，真的很感谢主，非常感谢主。然后我们登机一直是直飞的，直飞的到达这里，直飞的到达这里的时候，刚我们见到凤仪妹大伟哥接我们去的时候，凤仪妹正在跑。凤仪妹说的，哎呀神呐，你说我们怎么接呢？你就因为你说就是不是一个口啊，是吧？所以说我们怎么能找到舒霞姐呢？她说你要让我一睁眼就看到舒霞姐。结果我们出来的时候，一路出来的时候就是她一睁眼就看到我们了，一睁眼就真的是她祷告完一扭头。我们正好一出来，他就看见我了，乐得没法的。哎呀，我说感谢主，我见亲人了。哎呀，舒霞姐，我刚祷告完，说让我一睁眼就看见你，真就是一睁眼就看见我了，一点都没费力。而且就是在我出发的时候，凤仪妹就告诉我了，她说舒霞姐，你一定要走电子签的。我就记住这些话，我就走电子签。然后我们下飞机的时候，其实我啥都不懂，我去了这儿连我都是跟班的，就是年轻的家人、年轻的姐妹的头里，跟上我的头跟着，这根本也放心，也不过这点。这一次的时候不一样，神也让我学习一些课程，就是每个人告诉我的话都记在我的心里。对，我那两回是跟着大妈红，这一回就不一样，这一回就是每一个人告诉我的话我都记在心里，因为需要我亲自去经历，亲自去经历，所以我就记住，到那儿的时候吧，就是一出门的时候，我还没见你们的时候嘛，我不要走那个电子通道嘛，就一个年轻的小伙，对面有个栏杆里一个马来人，他是个工作人员，但是我不会说人家的话，我怎么能问呢？我也问不了啊。我看到这个小伙，我离他就跟国马这么近下，他就是那小伙就用他说懂的语言跟那人说，我听不懂小伙跟他说啥，我一听不懂那个他跟小伙说什么，但是我心里很肯定，他肯定是问那个电子签在哪里了。我心里就很差，我就等着他问，他问完了之后，我就跟小伙说，我说我要走电子签呢。小伙一回头嘛，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也要走电子签呢。他马上说跟我走。我走电子签，我俩就跟着他，嘟嘟嘟，一分钟都没有耽搁，就跟着他嘟嘟嘟走了电子签，到那就过来了，我们两个到那就过来了。过来之后，这不那就很快就一眼就看到你了，一眼就那这就是神他一路的引导，一路的带领。而且凤仪妹他说，你下飞机的时候啊， 你就跟着你下飞机那些人，他们上哪儿走你就跟着就好了。真的就是啊，他们上哪儿走我就盯住他们上哪儿走，我就一路跟着，一路带着，一路出来的，那一路出来的，真的感谢主。而且在我们就是在我们办理托运的那时候，小杰也告诉我，真的就是神，就像神在嘱咐我一样。哎，小杰说，你看咱们你到四楼去办这个托运，四楼你要找这 E，
嗯，
有没有 A B C D E， 好几个口啊。你到那里你不知道我找哪，到那时候就是说我们还没住宿之前他就告诉我了，你看他说你看我就随着他就是用这个心看，每回去时候那些那个那个就是洋洋看洋洋看我不看，我就到那就到，他到哪我就到哪。这回就是小杰看我就跟着看，他就说这个我就记着了，然后把我们送到那个住宿的地方上，挺远的挺远的，连那酒店拐多少弯完了才也挺不近，完了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一到那个地方吧，我也不就是神在我里面的作为很用心，就是完了今天这出来的时候吧，我们要自己啊，要自己三点多钟的时候上四楼嘛。一出来的时候，徐姐就说：“怎么走啊？”你说我就是啥，我就每回试驾，你就是一进门一出门我就转下了。那一天就是不转下，一开门一出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走啊，咱们就从这儿走啊，一直就走，我们俩就从这儿出来，一直就走，一直过酒店，一直过酒店，拐弯儿就到那。我说咱们就找电梯上四楼，然后俩就到那儿找电梯，拖着就上了四楼，到了四楼就找一诊服务客服，一打电话打了一路顺利登机。哎，你说就是很感恩，我觉得这一次啊也是神给我一个训练，每回我就是大班轰不操心，跟着走跟班了，这回就是神让我用心。哎，每一步他都让我用心，每一步都让我用心，人家很感恩啊，就是一路荣耀与神同行，而且真的很感谢神，就是神他负我完全责任，因为我里面就是因为小杰在车上在大兴机场那个中途的时候，小杰就说：“说雅姐啊，我觉得徐姐你们俩嘛，这次出发都是个神迹。”他说：“以我心里想都不能啊。”因为这走不了啊，你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事儿，就是根本就不能的事儿，自己就不能的事儿，所以非常感恩，而且就是真是身负我们一切完全的责任。而且徐姐后来的时候有一些环境嘛，你就是说就是说那啥，而且徐姐她就说神负我完全的责任，遮盖我的是神，神为我负上完全的责任，所以说非常感恩。你看一路走下来，就是神负我们完全的责任。
嗯，
就这两个无知的小孩，就这两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根本就没有出过门，我出过门也不行，都是跟班的。所以说呢，他把我们平平安安的带到这里，感谢主，一切荣耀归给神。
感谢主，谢谢苏小姐妹的见证。要感恩，让我们听到我们的神就是这么好，他给他孩子预备的都是最好最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当然你们也听到在这一路过程中，苏小姐妹有多少的安静等候顺服，他也准备受苦了，可能要在外边等五六个小时，他也愿意顺服啊。但是神给的原来是那样，让他们住贵宾室，所以就是让他的先生很爱他，很疼心疼他的先生，一个就是不准他们去住旅店，不准他们住旅店，你们就在外面等五六个小时。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原来是神，一切都是神，所以他真的是把最好的留给他的儿女。在我只想到，在天上荣耀归给神，在地上他把平安赐给他所喜悦的人，而这个平安就是因为有等候，有求问，有顺服，这样得来的。 刚才他提到同来的徐姐妹哈，徐姐妹在来之前也是受到一些逼迫的，人家说她走弯路走歪路啦什么的，但是她很清楚这条路是神带领的。所以我们想到刚才讲他们沉沦你们得基督都是出于神，我们只有感恩，感恩神爱我们。我们那一天讲到说我们不只是蒙恩得救，我们今天还能够知道要过内在生活，走上这条路真的是比很多很多的人，甚至比很多基督徒我们都蒙福。你说怎么能不感恩呢？我们真的是深深的感谢主。所以看到说因为他们等候顺服神，一路派天使，有忽然冒出来的不认识的，也有神就感动小姐姐妹，让她一路都关心他们，跟着也等候顺服神的带领，帮他们打电话联系等等，所以就让他们得到这么好的服务。这一切都是神在做，真的就是感恩，感恩。我怕还有很多的见证，我怕我们可以陆陆续续有人出来分享啊。每一个聚会都有一些见证，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都是神预定的，他爱我们，他先拣选了我们，为我们铺好一条阳光大道。但是我们就是需要来等候，明白他的心意，顺服，甚至即使是看起来不好的要受苦，我们也顺服。像保罗跟菲利比教会人讲的，赞美主，我们今天要领圣餐来纪念主。我上个礼拜已经有通知，盼望我们大家都已经预备好。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开始，我们来读一下。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
也
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来。我们每一次领圣餐都比纪念主，不只纪念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掰开他的身体，流出他的宝血来救赎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样的一个最大的救赎的大恩。我们也要纪念主耶稣，他只要圣经里面有记载的，我们都要纪念他是怎么活在地上。从他婴儿之后，就是他12岁的时候，他怎么 爱恋神的话，爱恋神的殿。他跟父母到耶路撒冷之后，大家都回去，他还停留在那里，巴不得多一点，跟那些教法师来一起讲论神的话。但是当他父母来找他的时候，看到他们那么着急，他就顺服的跟他们回去，而且一路的顺服他们。但他的生良跟人喜爱他的心都一神跟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然后一直到他30岁出来传道之前，他第一个就是谦卑的让一个人来为他受洗。他自己本是神子，但是因为他现在是要做人子，他本是他来给别人受洗，但是他谦卑的让一个人来为他受洗。以后一路他出来他都是顺服神，任何时候他都是回到里面看神的意思，神要他说什么他才说什么，要他做什么他才做什么，直到最后在克西马尼有一点的时间，他是那个时候是神子跟人子之间那个对神顺服的挣扎，但是他最后他也顺服了，就是不要他自己的意思，只要神的意思，所以他最后就做成了，完全没有遗憾的，零错误，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大功。我们不只是要纪念他的一生所行的，我们要纪念他对我们说的话，包括他借着使徒们讲的话，是圣灵在使徒们心里感动所讲出来的话，也就是他讲的话。所以包括整本新约圣经所讲的话，有许许多多我们都要纪念。我们为什么圣经要一遍一遍的读，一遍一遍的读？因为我们不可能读一遍把一切话都记住，所以我们要反反复复的读。你这一辈子能读多少遍你就读多少遍，而且也可以要花时间深读，靠圣灵来读。不是我们可以两条腿走啊，一方面是一遍一遍的读，一方面是某一段圣经，某一本书我们好好的研读深读，这样我们才能够读透他的话，然后圣灵提醒我们哪个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就为那个来祷告，得到那个里面所讲的耶稣所吩咐的位置。我们要这样的来纪念他，所以我们现在就用这样的祷告的心来纪念主，也求主使我们每一次纪念他，就是提醒我们要怎么样来读他的话，怎么样来亲近他，顺服他，学他的样式。已经有预备的，我们现在就跟着来。OK. 你有吗？你呢？这个没有用过，这个是两层哈。你先把那个薄薄的那一层弄开。主耶稣被卖那一年，他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我就掰开。我们现在用的饼哈，虽然是很多是做好的，一小块一小块，但是我们仍然知道，在灵里我们是一个饼。我们当年用的真的是一大块饼，这样一小块一小块来掰开。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扔的是一个饼，就是耶稣的身体。这个饼是预表耶稣的身体，他曾经在十字架上为我掰开。我们现在纪念他为我们做的一切事，特别是他为我们受死，他的身体被鞭打，他的头被荆棘所扎，他的肋旁被刀所刺，他整个人为我们破碎。我们要感谢主，他是尊贵的神子，尊贵的王子，替我们这个原始污秽不堪的罪人来受这种刑罚。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就是没有理由讲得通的救恩，只有你来做。主，我们不把这个饼当为平常，这里边包含了多大的爱，多大的牺牲。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存感恩的心领受你为我们留下的这个饼。谢谢主，我们一起来吃饼。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耶稣用他的血来跟我们立约，这个血是他的生命，他为我们死掉他的生命。他一叫我们每逢喝的时候也要如此行，至少我们的心要跟主说，主啊，无论你说什么， 你做什么，你这身我身上要做什么，我都要顺服，我要放下自己，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你，只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主啊，让我不惧怕，不退后，就像保罗鼓励腓立比教会的家人一样，我们不为反对的声音甚至恐吓的声音而惧怕，这条路是你给我们的，我们走到底，我们只要跟你，我们不跟人。所以我相信你用血跟我们立的约一定保守我们，因为你既然拣选了我们，你就再也不会离弃我们，你带领我们走上这条路，你就不会放任我们自己独行，或者让我们回头，你必定让我们跟着你，你会用手缠拉着我们，让我们一直跟下去，一直跟下去，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我们要好等着喜乐。谢谢主，我们一起来喝酒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为我们设立这个饼跟杯，我们虽然在线上，我们只是一个月一起来领受一次，但是我们真的是愿意在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当中都在这样来纪念你，都这样来纪念你，都要来学你的样式，都要一直想起你对我们说的话，也要常常来询问，常常有你当时跟我们说的话，要一味的顺服。就要愿意我，你在我们身上不断的来提醒跟执着，让我们也像当初的这些使徒一样，他们跟随你的每一个脚踪，真的最后你上十字架，他们也上十字架，虽然有的人的十字架不是那个木的，但是就是完全的像你的样式。希望我们恳求你，恳求你让我们也当这样的基督徒，全然的顺服，全然的献上，全然的相信，跟着你到底。感谢赞美主，谢谢你今天为我们带我们 你的这个圣餐，就好像你当年带着门徒领的那个圣餐。主啊，我们谢谢你，要献上感恩。
主啊，我亲爱的，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无论是祸是福，主啊，我心爱你。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无论是生是死，主啊，我心
这首诗歌是我们心里要对你说的话，也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相信圣灵会帮助我们来成就这样的祷告。我们谢谢主，谢谢主，为着今天的聚会，我们献上感恩。把每一位家人都交在你的手中，无论我们在何方何处，你都保守，你都祝福。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门，
阿门，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的聚会在这里结束。